52则，赵州渡驴渡马。僧问赵州，酒享赵州石桥，到来只见略浊。赵州说，你只见略浊，且不见石桥。僧人就问，什么是石桥？赵州说，渡驴渡马。这个顺便把圆悟克勤的评唱讲一下吧。这则公案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啊。僧问赵州，早都听说过赵州石桥，赵州石桥可巍峨可宏伟啊，怎么到来只见一个小独木桥呢？这是来找事儿的。圆悟克勤就说，这个赵州是一只大老虎，一只大虎啊，大虫啊，也有人赶来揪老虎的胡须，就是也有人赶来质问赵州啊，原来也有人赶来质问赵州啊，这就叫有人也来嚼虎须，就是他质问赵州，所以说有人也来嚼虎须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说的是，也是那僧本分事，大家在一块儿说的还不就是这个，除了这个你跟师兄们之间，你跟星星人说什么呀，对吧？我看看赵州到底有什么，到底这个地方明心见性这怎么样？这也是那僧的本事本分事嘛，那僧的本分事嘛。赵州说，你只见小木桥，你可没见石桥。贯得其变，这老汉卖身去也。贯得其变，就是他不是说他只见到小木桥吗？赵州说，对，是你眼瞎，你只见到小木桥。你因为由于你眼瞎，所以你只见到小木桥，你见不到石桥。就是顺着他的话把他给刺激了一下，顺着这个僧人的话把僧人给骂了一下。你眼瞎，是你眼瞎，所以你只见到小木桥，你看不着大石桥。那你要是有一个大石桥在，那你可就是太糟糕了。实际上你且不见石桥，真有一个石桥吗？所以后面圆悟克勤就说，这老汉把自己给卖了。虽然他在骂这个僧人，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给卖了，把自己给卖身了，你把自己给卖出去了，你还真有个石桥啊。那僧人马上就抓住了，诶，我看看什么是赵州石桥。这就是你既然说我不见石桥，那我就问问你到底啥是石桥。这僧人，然后圆悟克勤，这僧人上当了吧？果然会问吧？他必须得问，因为赵州说了这个僧人不见石桥，所以他僧人必须要问什么是石桥，或者说你见了吗？肯定要这么问，看看怎么样？这样的问法就叫虎口里横身。他说，赵州说他看不见石桥，一般的都要问，那到底你看见石桥了吗？就是你没见性，那你见性了吗？你告诉我性是什么？这就是过量的人他敢这么拿。但是一般的学人老师如果说你没见性，你一般都不吭声了。是啊，因为你心里也好心虚，你觉得你自己也没见性。这是第一种，老师说你没见性，你好心虚啊，哇，也不吭声了，就等着好好用功吧。学生好好用功，这是第一种，老老实实的学人好好用功，一定能见性。还有第二种学人，他不服气，他认为我就是见性了。你说我没见性，我就是见性了，但是我也不服气你，哎，是第二种，但是他不说，说了好，说了你就问问吧。第三种就是这样的啊，你说我没见性，那你见了吗？你见了，我看看你见了个啥。这就是第三种，第三种更有意思。你可以说学人没有见性，但是学人如果反问你，你见了什么？你咋说呀？难道诸大祖师来是真的有个性可见，见了一个实在的东西吗？肯定也不是嘛，对吧？所以僧人赵州说你没见石桥，这僧人肯定要顺势就是迈上去嘛，问问嘛。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石桥？赵州说渡驴渡马，一网打尽，直得尽大地人没有出气处，一死不再更活，一死更不再活。渡驴渡马是什么？是石桥，渡女的吗？渡畜生的吗？桥就能渡畜生，这就叫一网打尽，一下子把这个僧人给骂住了。直尽得大地人没有出气处，你说石桥不是渡人渡驴渡马的吗？不是渡畜生吗？说的没错呀，直得尽大地人，让大地的人都没，就是没法反驳他，没法说话，一死更不再活，就是这僧人算是死到这儿了。哎呀，刚开始来赵州只看到小木桥，不见大石桥。你只见小石桥，不见大石桥。那什么是大石桥？就是这个僧人呢，看起来是像是有眼的，但是这个僧人，第一问说完了之后，第二问如何是石桥，这个地方上他没有转身。再说渡驴渡马还没有转身，就算是给问死了，一死不再活。一死不再活是从赵州的角度说，前两句赵州回答的第一句和第二句，赵州回答的第一句是你只见小木桥，不见大石桥，而第二句说的是什么是石桥？渡驴渡马渡畜生。这个第一句那句话是可活可死啊，你只见小木桥没见大木桥，这句话可能让人活可能让人死，因为它后面还有很多可能性。而这个地方如何是石桥，赵州就直接垂下去了。渡驴渡马就是第一句话赵州是引他来问的，第二句话就把他一下子给垂死了，所以叫一死更不再活。当然了，如果是明眼的人，你也可以替这个僧人活一下嘛。 他说渡驴渡马，你就骑到他头上嘛，骑到赵州的头上，让赵州渡你啊。能看懂吗？有好多心学看不懂。如果心修有问题，还是欢迎讨论修行上的问题。实在没有问题，我们再来学啊。公案要修行到心中心，到后面了再看。前面的你看也不大容易看得懂，看不懂。王明志，你是看不懂什么呀？你是看不懂哪个？你上麦说说呗，没多少人，你上麦说嘛。没有人上来说，你是哪一句看不懂啊？是平唱看不懂吧？前面的这些问答，王明志应该能看懂啊。
这看不懂那个你要骑那个赵州啊？
他不是说赵州不是说石桥是渡驴渡马的吗？
啊？
那马得上到石桥上头啊，所以你就那好吧，既然那就遵从赵州的意思，你去骑到他脖子上不就行了吗？
啊？那起锅烧油不行吗？
骑什么？
起锅烧油啊？
你这个没听明白是哪四个字儿啊？
啊，起锅烧油，起
起
锅烧
锅
油，
烧油，起锅烧油是干什么？
吃驴肉啊？
啊，吃驴肉，你直接说渡驴渡马，吃驴肉。赵州的意思是渡你这个畜生，你是畜生，渡什么的？渡你这个畜生，你就说，好好好，我是畜生，你不是畜生，你不是畜生，你可以这样，但是这样就太轻了，不符合。赵州都已经骂你是畜生了，你既然这样渡，你这么慈悲，那你就渡我呗，那渡我过去呗，骑着我过去呗，让我骑，来来来，让我骑呀、啊，
这个好，
又渡了一个畜生。骑到他脖子上，骑到他脖子，文雅点吧，文雅，可以文雅点，可以文雅点。但是赵州是这么说话，已经很不文雅了。
所以不用，对他不用客气哈。
什么客气不客气？你对谁用得着客气啊？这个上次说过啊，上次大概的说过，就是赵州确实有一个石桥，然后呢，就是赵州的风格有这几则公案。有一天跟首座禅宗不考虑客气吧，禅宗也不考虑对吧错吧。禅宗不考虑你爸爸，应该这么说延续。有一天跟首座看石桥，赵州就问首座谁造的？首座说理应造。赵州说造的时候是什么下手？往什么地方下手啊？首座不知道咋说了。赵州说你看咱们聊聊天，平常话说到石桥，你就能说石桥，问着你下手处也不知。造的时候像什么时候下手？他一听是个话头，哎，要问明心见性啊，他就卡在这儿了。不是明心见性也是个平常事儿吗？或者说也不用有一个明心见性的事儿吗？你就该怎么答他怎么答嘛。又有一天，赵州扫地了，僧人问和尚是大善知识，怎么还有尘埃污染呢？赵州说是外来的尘埃，外来的尘埃就是这个僧人嘛，就是外来的尘埃。又问他清净伽蓝为什么有尘？赵州说：“哎呀，又增加了一个尘。”又有僧人问：“什么是道？”赵州说：“道不是在墙外吗？”僧人问：“不问这个道啊，问那个大道啊，正道的道啊。”赵州说：“大道透长安。”赵州偏用此机，他道平时安稳处，更为人更不伤风范手，自然孤静，用得此机甚妙。我们上一次说到这的时候，说了一个就是赵州的一则公案，大概也跟这个大道透长安一样。就是人家是问我说我要问你道啊赵，问你那个人生的这一大事姻缘，赵州说啥事儿啊？你有啥事儿啊？什么大事不大事儿啊？不是说这个大事儿是的什么见了或者没见或者离开见和不见道一句，不是赵州说你说有啥事儿啊？赵州一般是这样的，人家说师傅哎，我这求你了，来向你求道来了，我这刚学心中心，刚修佛法，你给我指示一下子。赵州说你吃饭了吗？僧人说吃了。赵州说那你洗碗去吧。赵州就是这样的，没有痕迹。可好玩儿！如果学完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赵州的“孤危不利道方高，入海还需钓巨鳌。堪笑同时冠西老，解云披涧也徒劳。孤危不利道方高，雪窦送赵州寻常为人处，不利玄妙，不利孤危。雪窦送赵州寻常为人处，不利玄妙，不利孤危。不像注方说的打破虚空，击碎虚弥，海底生尘，虚弥鼓浪，方称他祖师之道。所以雪窦说孤危不利道方高，臂力万仞显佛法奇特灵验，臂力万仞显佛法奇特灵妙。所以雪窦说：“孤危不利道方高，臂力万仞显佛法的奇特灵验。虽然孤危俊俏，不如不利孤危。但平常自然转碌碌的，不利而自利，不高而自高，击出孤危，方见玄妙。”所以雪窦云：“入海还需钓巨鳌，看他巨眼宗师等闲垂一羽，用一击，不钓虾量落蚌罗蚌，直钓巨鳌，也不妨是作假。”此一句用显前面公案。 不立孤危道方高，入海还需钓巨鳌。这两句话是宋前面的公案的，就是学斗宋啊。赵州啊，不是他当时最开始学道的时候，他问他师父如何是道，南泉告诉他平常心是道。所以赵州呢，就是那种平常心是道啊。赵州不是那种孤危高峻型了。赵州虽然不是五家七派，但是赵州的宗风啊，赵州禅师在禅宗历史上是非常浓重的一笔。那么赵州呢，就是平常的，大家所知道的赵州的公案就是赵州吃茶去啊，赵州的庭前柏树子嘛，对吧？所以赵州是平平常常的。这个学斗呢，也是说赵州平常为人处，不是立一个玄妙，不是立一个孤微。你看，有的人就说了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是吧？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。还有的，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脚踢翻鹦鹉洲，是吧？还有的就是说的是什么呀？说的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？步行骑水牛，空手把锄头。步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还有的人说，面向东看，面向东看西，面向西看东啊，面南看北斗。还有的人说的是，你看打破虚空，不像朱芳说的把虚空给打破了，把须弥山给击碎了，从海底生出来了尘，从那个用须弥山把那个浪都鼓起来了，就是不是说的那么就是哎呀威风凛凛的那个样子，哎，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哈，不是所有的都是威风凛凛的。这个才叫祖师。所以学斗说孤微不立道方高，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仔细看啊，有一个地方是这么说，佛法是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的。所以经常形容佛法就是用壁立万仞，就是佛法的那个像那个陡峭的那山壁，是垂直的90度的山壁一样，非常非常垂直的，你爬不上去，不是你的手攀呐、爬呀、抓呀、取呀、擒来呀可以爬得上去的，你爬不了，容不得你去那样，所以叫壁立万仞啊。这是壁立万仞显佛法的奇特灵验，主要是显的是奇特，奇特就是它的灵验，不是另外说的玄妙。就是说佛法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你怎么样的，容不得你去沾染什么的。虽然孤微俊俏，但是呢，蚊子叮且牛也有道理吧？对对对，蚊子叮且牛。对，虽然孤微俊俏，但是能从孤微俊俏里面出来更难得，所以叫不立孤微，自然平常转碌碌的，不立而自立，不高而自高，基出孤微方见玄妙。我想在这个地方再多说几句，就宗风来说，或者就道的味道来说，我们新中心的师兄最喜欢说的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该吃吃该喝喝，饥来吃饭困难苗，该睡觉睡觉，尤其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你把他逼急了，他就来一句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他不知道佛法不仅仅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佛法还有一个老子就是不干，你全世界都干，老子就是可以不干，还有这方面的一个呢，他凭什么要该干什么干什么呀？他壁立万仞，你该干什么呀你？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你就把佛法理解的就是什么呀？那是你的理解，那是你的思维，那是你的理解思维，就是把那个佛法跟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给他平等了，给他同等了。除了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没有别的。如果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为什么祖师说面南看北斗了？这就是我们新中心的师兄把佛法他理解成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他觉得他已经没事了，大事已毕了，然后他就去忙他那些所谓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。你能该干什么干什么吗？你能干好吗？你有这个理解在？他不知道佛法的广阔，佛法不立于一尘，所以佛法自然是壁立万仞的，自然有它的奇特灵验，自然是孤微俊俏的，自然容不得你什么。但是真正孤微俊俏的，他绝不立一个孤微俊俏，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很平常很平常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只有你碰到他了才知道他的孤微俊俏，只有你碰到他了才知道转碌碌的，你抓是怎么也抓不住他的。这就是说的第一个阶段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错，这不是明心见性。第二个阶段就是壁立万仞，孤微俊俏，就像我们说有啥见性不见性的，有啥认取不认取的，有啥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这个跟那个有点相应，但是这个还不是，这还是语言，孤微俊俏，这都不对，那也不对，没一个对的。三世诸佛到这里也不对，这样的孤微俊俏，孤微俊俏之后，到后面的平常的、自然的、转碌碌的，那个时候就不再立一个孤微了，不会是你行，非得要行棒，非得要行贺，非得要说话大声一点，非得要斥责学人才证明你是一个开眼的，绝不是这样。有的时候可以斥责，有的时候他不够，你就可以抬抬他呀，你就可以给他一点什么把手方便也可以的呀，他是活泼的呀，他不是另一个东西。所以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是开悟见性，孤微俊俏的那个地方就是这种风格，就有点像见性的风格，但是你不能够总抓住这种风格， 一定要这个样子，一定要行棒行喝，一定要拿鞭子抽，一定要大声的去喝，这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平常自然转碌碌的，不立一个孤威啊，不立一个孤威，这是第三步了。第三步，第二步那时候来的话，就是谁来了打谁，谁来了用拳踢谁。天王老子站，三世诸佛在这儿也得灭却在，也得灭却喽。就这样，等到再第三个，就平常自然转碌碌的，不立而自立，不高而自高，基出孤威，方见玄妙。这是宋赵州的平常，赵州的平常跟他的孤威是一致的。所以呢，孤威不立，道方高。不立一个孤威，不是说的就是喝啊，就是吃啊，弄一个玄妙把人吓死了，不是那样的。孤威不立，道方高。入海还需钓巨鳌，入海还需钓巨鳌，就是说宗师他不是给你弘扬佛法，让好多人来认识佛法，让好多人来知道佛法有多好，他宗师不是干这个的。宗师到海边去垂一钓，他是要钓那个明心见性的，把那个钓上来，算是他对得起祝福主的。不钓着明心见性等于他白干，当然了，钓着明心见性的等于他更白干。入海还需，就是说他是传佛心意，他不是给你比人多人少，不是给你比热闹不热闹。所以叫雪窦云入海还需钓巨鳌，看他宗师巨眼的宗师，就是说一句话用一个鸡，他是不管那些小虾小蟹的，只钓那个巨鳌。这就是形容这个赵州的这则公案啊，赵州的这则公案。你是赵州啊，我来了都见不着什么赵州有什么宗风，见到来一看这普普通通一小老头啊，什么呀，小木桥，哎呀，那是你自己没有眼，所以你只看到小木桥，你没见赵州，你没见赵州石桥。什么是赵州石桥？渡驴渡马，入海还需钓巨鳌。这其实是孤威不立道方高，入海还需钓巨鳌。这一句是这两个是形容这则公案和赵州宗风的。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堪笑同时冠西老，解云披剑也徒劳。这就是说跟别的比起来啊，堪笑同时冠西老，就是僧人啊曾经问冠西，久想冠西，壁立万仞，当然是说佛性啊，当然是说佛性啊，说佛性这个地方上就是用壁立万仞来形容他，我们说不到他，这就叫做壁立万仞。当然了，当然是说佛性的，我们在这说了半天，哪有一个不是说佛性的，当然是说佛性，用壁立万仞来形容佛性。所以佛性由于他有壁立万仞的这一面，所以导致了这个人的宗风啊也显得特别特别的高峻。你比如说像石头那个谁都攀不上去的那一种啊，有那一种的。但是马祖就有点像孤威不立道方高了。好了，我们接着往下学啊，大家可以随时上麦，然后有修行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啊。堪笑同时冠西老，不见僧人问冠西，久想冠西，几乎到来只见个藕麻池。冠西就说了，你只见藕麻池且不见冠西，僧云如何是冠西？西云披剑及又僧问黄龙，久想黄龙，几乎到来只见个赤斑蛇。黄龙就说了，子只见赤斑蛇，不见黄龙。僧云如何是黄龙？黄龙说脱脱的，脱脱的，脱脱的。僧云呼吁金翅鸟来时如何？黄龙说性命难存。僧云那么则到糟蹋石蛋去也。黄龙云谢子供养，此总是立孤威，是则是也，不免费力，终不如赵州寻常用的。所以赵州说，雪窦说，解云披剑也徒劳，谢云披剑也徒劳，是谢云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想说德山见龙潭，我们先说这个吧。谢云披剑也徒劳，堪笑同时冠西老，谢云披剑也徒劳。就是僧人来的时候就问，就见到冠西嘛，也曾经这么说过，早就听说过冠西，结果到来只看到一个藕麻池，只看到一个小破池子，里头装满了那种就是。个呕的都是呕了都剩下呕气儿的一个充满了臭气的那种臭水池子。久想呢，早就听说冠希了，结果来了一看只看见一个臭水池子。冠希说，你只见臭水池子，你可没有见到冠希。他说什么是冠希啊？冠希是劈剑级，夸一剑就给你劈死了，你还什么想见冠希？见到冠希的都死了，劈剑级你还容得你见？就这答的挺有气势的啊，答的挺有气势。那么我们再来看赵州啊，早就听说过赵州了，来了只见一个小石桥，你只见小石桥没有见赵州。什么是赵州？渡驴渡马，渡这个畜生。你看看赵州可好玩，冠希说劈剑戟把你劈死，赵州说渡你这个畜生。你看看赵州说话跟冠希是不是味道稍微有点不同，渡你这说赵州把他们玩了，玩死他们。赵州可会玩人了、啊、玩了徒弟，这个跟他原来就跟南拳在那玩胡玩，然后又玩了徒弟。什么是厕所上叫一声文远，文远 A 了，厕所上不许说佛法，什么玩那个比例， 输了要给他钱什么的。赵州就玩这些平常，虽然是平常，但是也把这僧人给骂得死死的。好，我们再看，这是灌西的，然后再到黄龙的。黄龙的这个呀，说起来就更啰嗦了。僧人问黄龙说，早就听说过黄龙，来了之后只看到一条赤斑，只看到一条小蛇。黄龙说，你只看到小蛇，没看到黄龙。什么是黄龙啊？拖拖地。只什么只看到黄龙，拖拖地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拖拖的意思就是黄龙啊，就是龙是一大块呢，没看着吗？然后僧人就说了，你一大块，那又怎么着？金翅鸟专门吃龙哦，这个龙虽然这样，忽然碰到金翅鸟来吃它怎么样啊？黄龙就说，性命难存，你早都死了，你还不知道你死呢？性命难存。僧人说，那这样的话不就是被吃了，被吃了，被它吃了？黄龙说，谢谢你供养我哟。黄龙说的这个就怎么说呢？就是冠希说的这个，就是把说的特别的急，要把那个人给弄死。赵州呢？赵州说的轻一点，但是赵州骂人，把这个人给骂死了，给玩死了。黄龙的这个呢，说的是吃人的事儿，但是黄龙说的呢，有点拖泥带水，有点客客气气的吃人。你看他问了好几个，你来了之后只见到一条小蛇，你只见条小蛇，没见黄龙。什么是黄龙？黄龙可大呢。那黄龙这么大，遇到金翅鸟怎么办呢？遇到金翅鸟，那他就死了呗，要被金翅鸟吃了呗。他说那样的话，那性命难存，那样被金翅鸟吃了会咋办呢？那就是谢谢你供养哦，谢谢你供养。你都供养了，你还不知道呢。黄龙就是一条客客气气的、非常有风度的大黄龙，就这样客客气气的。赵州就是说的是把他骂的，把他玩死。而冠希呢，就是上来咔嚓一个，就像是一个武夫把他给劈死了，劈剑戟。然后，袁悟克勤就说了，这他们这个是孤危的，他们是孤危的。虽然这么回答黄龙啊、冠希这么回答挺好的，但是呢，费力气，终不如赵州的这样平平常常的。你没见石桥？什么是赵州石桥？肚犁肚马。所以雪窦说的是“解云披剑，卸云披剑以徒劳”，就是你把那个云给它卸喽，卸喽，就像是那个黄龙啊，穿那个龙啊，能够穿云嘛，能够穿云解雾的这样子的，就是把那个云给它卸喽，用披剑这样的，这都是徒劳，就是形容这个赵州的比黄龙的比冠希的强。刚才那个周师兄他说到了德山的，德山的也有一个呀，德山的就是赵州到了德山禅师到了龙潭除信这里就说嘛，早就听说过龙潭了，结果呢久想龙潭，结果过来一看呢，龙也不见，早就听说过龙潭，过来了也没有个潭，也没有个龙，啥玩意儿啊？结果龙潭蹭的一下子露出头，恭喜你亲到龙潭。那这个就是等于是往上现了，这谄媚啊，这个龙潭重信简直太谄媚了，谄媚啊，谄媚，听说过没有？贴着鼻子往上贴啊，人家说不见龙潭，然后他说哇，哪是啊，恭喜你亲到龙潭，你到了龙潭了。人家不要这个珠子，人家不稀罕，人家不稀罕这个赵州石桥，人家不稀罕大冠溪，人家不稀罕赵州的大石桥，不稀罕那个大冠溪，不稀罕那个黄龙，然后他送到他鼻子眼睛底下，恭喜你亲见了这个东西了，恭喜你亲见了，就早就过来了，到这来龙也不见，潭也不现，然后他弄出来了讨好型人格。对，讨好型人格说的没错。为什么是讨好型人格？因为他还没有见，他还没有眼啊，他还没有眼睛，他还没有眼，所以送到他跟前，求你了，你要一下子吧，是这种讨好型人格。谄媚，要我说谄媚啊，谄媚的很呢、啊、这龙潭重庆太谄媚了，太不像话了。所以你看这些禅师啊，孤微的时候孤微的不得了，谄媚的时候简直让人恶心，你看看，哎呀，简直是没有底线，这些禅师们为了接人啊，简直没有底线。说到谄媚啊，谄媚的简直是没有一点风度，说到孤微啊，孤微的那傲的呀，那粗俗的不行，那杀人犯都比不上他这么坏，过来了还没开口呢，咔嚓就要劈死你，拿剑劈死你啊，对吧，拿龙吃肉你，然后再骂你是畜生。为什么这几个就是为什么龙潭重信会回答的那么谄媚呢？为什么这几个都在骂呢？那就是这个僧人啊，是来踢场子的，这种可能性大，他不是来踢场子吗？踢场子就这样往下搞，往下搞，往下搞，就是这些人是多少知道一点，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就是所谓的你们说的斗，斗就斗，该斗就斗，没事干为啥不斗，所谓的斗机锋啊，他不是有什么有一个机锋可斗，但是过来来比一比吧，来那个双方杀阵也不妨问一问，看一看，试试你的水，竹竿探影，看看你这个水有多深。这些僧人的问基本上都是来找茬的，敢这么问的都是来找茬的，就像我们碰到善知识，我 我们一般不敢这么问，我们就是听，对吧？初见齐老师就是听听，你敢上去说老师啥是见性了吗？你见性了吗？不敢。哎呀，以为齐老师是大德，过来一看只是一个小老头。齐老师这一辈子也没碰到有一个人像他这么说话。只如冠希黄龙且至，赵州云杜驴杜马又作陌生。就是冠希说的披剑急，黄龙说的性命难存，糟蹋石蛋谢子供养。冠希黄龙且至，赵州云杜驴杜马又作陌生，那就是雪豆你被赵州渡了呗，那还怎么做陌生会呀、啊？变什么变呀、啊？雪豆被赵州渡，哎，不，我们这么一说，我们又被雪豆给渡了呀，我又被雪豆给渡了呀，我就是雪豆下面的牛马。公案就是这则公案了，没了。哎，还有这个这里面的前面呢，我们看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宋，对于这个宋的评唱，孤危不利道方高，入海还需钓具螯，堪笑同时冠希老，谢云披剑也徒劳。孤危不利道方高，须是到这田地使得言犹在耳，还他本分草料，入海还需钓具螯，坐断药金不通繁盛，瞎亮罗棒不足问，大丈夫汉不可两两三三，孤危不利道方高，就是必须要，刚才嘛，袁克勤不是说了吗？虽然孤危俊俏，不如不立一个孤危，平常自然，这样转碌碌的，不是说的还没见到人呢，先立一个孤危俊俏，你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，不要近身，你一开口就错，何必呢？平常的自然的，就像你平时出门买菜一样的，喝茶吃饭一样的，又怎么样呢？就是跟人都对的话，就这样又不妨怎么样呢？你看到一个那个什么，你看到一个人过来来问你，就跟你街上碰见一个路人向你问道一样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你就平常自然看看你，你又能怎么着啊？所以说孤危不利道方高，就是赵州袁悟克勤就说了，就是还是要不立一个孤危到这边才行，你不能立一个孤危到时候就是、四方的就是那样，除了喝就是骂，除了骂就是斥责，不是那样显不出来你有道似的，是吗？还是要你从孤危里头出来，使到这田地使得，须到这田地使得，孤危不利道方高，言犹在耳，还他本分草料。孤危不利，他真的是孤危不利吗？实际上这个地方自有他的孤危处啊。还有一个，你在这个地方上说什么出啊进啊，说什么道高道低啊，你这么说啊，落草落得可厉害了，你在这说就是这个孤危处，就禅风孤危不对，要平平常常的才行，你这么说都已经落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是依法不利的，既不利一个孤危，也不利一个平常，你还说要从孤危里面再走向先孤危再走向平常，你这么说早都已经越来越远了呀。所以啊，该孤危的时候且孤危，该平常的时候且平常，还他本分草料的意思说，你再这么说法就已经落了，落草的厉害了。孤危不利道方高，看看这句话大家有问题吗？须到这田地使得，言犹在耳，还他本分草料，还是都听不懂啊？入海还需钓具螯，这些刚进来的学人啊，你不要看着觉得自己是小鱼小虾，你是能够修心中心啊，都有可能是巨螯，只要你不在意什么别的东西，只要这样的，只要明心见性的人，个个都有可能是巨螯，或者说可能咱们心中心只出一个巨螯，但是说不准这个就是你呢，你咋知道不是你呢？入海还需钓具螯，就是要钓就要钓一个那种真正的这种的真正的汉子出来，真正的明心见性的，真正的那个彻的人出来，只要这个不要别的，入海还需钓具螯，坐断药金不通繁盛，被老师钓成翘嘴。我这个钩是直的，上面可是直的，不是一个弯钩，软碌碌的像老人说的活泼泼的，对对对，是啊，软碌碌的就是活泼泼的。入海还需钓具螯，润润你是被钓起来了，你的意思是你是具螯是吗？说自己被钓起来的肯定是小鱼小虾。不过你们要是小鱼小虾，我也是小鱼小虾啊。入海还需钓具螯，就是说的一般的那个就不弄了，一般的就不要了，要钓就钓个一个大的，一般的那些就略过不要了。坐断药金不通繁盛，就是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你在这儿说什么的，你所谓的巨豪啊，所谓的明眼师跟明眼学人，这个地方上他要就是没有那些啰里吧嗦的东西，在这地方也容不得你去怎么样，这就叫做坐断药金。药金就是药道啊，药道通往那个山顶呢，就那一条药道独木桥，他把这个地方给坐断了，就这地方容不得你通什么，你还说入海需要钓具螯，容不得你说什么直钩，直钩的意思就是不钓，他自己愿意咬，我们才不钓呢。 直沟，入海还需钓巨鳌，坐断要紧不通繁盛。就这个地方本来不通什么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不要小虾，小虾、小小量、小螺、小蚌是什么呢？啊，我好苦恼。然后修心中心好啊，这就是小虾。修心中心好得很，修心中心之后，我的苦恼确实少了很多，烦恼少了很多。这是第一种小虾小蚌。第二种小虾小蚌，修心中心法可以让保三年保你开悟的第二种小虾小蚌。我现在听到了这种说法，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。来修心中心吧，三年保你开悟见性，是吗？我来看看，就这样过来修了。我反正我也挺佩服，不过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啊，也有道理。虾量螺蚌不足本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见性。我不见性，我别的我都啥都不要，简直太没意思了，死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就这样的人，他有可能明心见性。虾量螺蚌就是不要那些，不要那些那些，就是还有牵有带，有牵有绊，有什么依附，要明白一个什么，要找一个境界，要明白一个道理的，不是这些，不要这些。大丈夫汉不可三三两两。这第三点说的是入海还需钓巨鳌，就是说真正的是大丈夫汉，你不要上钩，你不要上钩，不要说往那个明眼的师那儿去凑，也不要往明眼的学人那儿去凑，不要往那儿去弄，不要往这儿那儿去凑。大丈夫汉不可三三两两，就是不要是在一块聚堆儿、扎堆儿、扎什么堆儿。啊，既不是那个钓鱼的老公，也不是有一个鱼要上这个钓鱼的当，你不去上他的当，不去扎堆儿，就不会上他的当。贪笑同时惯西老，谢云披剑也徒劳。也曾有人那么来，也有那么用机关的手脚，游教半月城，四则四，是则未是，就是也有人啊，都是这样的去挑事儿去骂，然后让冠希啊，让那个黄龙啊，咔嚓咔嚓的就给劈回来了，所以。雪窦是在这个地方上想到了以前的几个祖师，他们怎么说，这就叫也有人曾那么来，也有这样用机关手脚的，但是他们就是像解云呐、劈剑呀，就像这一类的，他比不过赵州，赵州的平平常常的，所以就是说四即四，是则未是。其实冠希很不错的，冠希黄龙很不错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怎么说呢，跟赵州比起来的话，赵州的杜骊杜马呀什么的这种的更那个吧，就是为了突出赵州的，其实冠希的也还可以，也还不错的，劈剑急，但是一下子把他给劈死了。孤威，对呀、啊，孤威，对对对，孤威。冠希是孤威，黄龙也是孤威，但是黄龙在这个孤威里还绕了好几个圈子。你那一口把它吃了就得了，还在那绕了好几个弯子，绕了好几个圈子嘛。你看，你就早就听说黄龙了，到了来只见到一条小破蛇，你只见到小破蛇，你没见到黄龙。什么是黄龙啊？黄龙不就是在眼前的一大块一大块的呢？黄龙就是好威风的哟。那你这再威风，遇到了金翅鸟怎么办？那遇到金翅鸟，这个可能要没有命喽。那这样的话就被金翅鸟所吃了。谢你供养，就是黄龙的意思是你知不知道啊？黄龙站在你跟前就是要吃你的。遇到金翅鸟，金翅鸟早都死了呀。遇到金翅鸟，性命难存呐、啊。性命难存，就是说这个僧人性命难存呐、啊。僧人还有一个呼吁金翅鸟来，早都已经死过了。那是叫他吃了。哦，谢谢你供养，你都供养了，你都死过好几次了。黄龙的这一个跟冠希的比起来又不一样，冠希的是劈剑戟，一剑把你给劈了，一剑把你给射死。黄龙呢，就是、怎么说，扭扭捏捏的把这个僧人给吃了。
黄龙是那黄龙三观那个吗，老师？
那要看一下这个呼吁金翅鸟来时如何，看一下。哎，搜那个赤斑蛇，我看看啊。鄂州黄龙，鄂州黄龙，那是宋朝时候的事儿了，那很有可能就是黄龙会龙吧，会龙吧，黄。这叫什么？黄龙会难吧？很有可能是因为黄龙是有好多的黄龙呢，就是黄龙这个地方出了好多禅师，他这个地方写的是鄂州黄龙。
哦，这不是那个三观那个哈？
不知道是哪一个。鄂州黄龙，你看到鄂州黄龙，我问一下豆包，看看豆包能不能查一下，还能这样，是怎么样啊？黄龙三观，是不知道。谢子供养，谢子供养，谢谢你把你的命供养出来了呀。黄龙会稽嘛，就是黄龙会稽，黄龙会稽是比较早的呢。黄龙会稽比黄龙会南还早，唐末的黄龙会南，对，好几个黄龙，就是黄龙那个地方上出禅师啊，比较有名的一个是黄龙会稽，一个是黄龙会南，黄龙会南是后面的了，黄龙会稽是前面的。 龙窝，黄龙那个地方就是虎山智越了宗大师福州人也。刚开始到鄂州去找黄龙，说九相黄龙到来，只见赤斑蛇。黄龙说：“你只见赤斑蛇，你不见黄龙，什么是黄龙啊？”滔滔的，忽然遇到金翅鸟来，怎么样？曰：“性命难存。”诗曰：“啊，对对。”黄龙就说：“滔滔的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金翅鸟来怎么样啊？”黄龙就说：“性命难存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这个那就被吞了。”然后黄龙就说了。谢谢你供养啊，谢谢你供养啊！这个诗当时的时候没有明白，当时的诗没有明白，后来他才明白嘛。谢子供养就是他以为是黄龙，你要被吃了哟。黄龙的意思是你自己被吃了呀。谢子供养就是谢谢你，谢谢你供养我们。
那他在那个性命难存这句儿，死了，他打那句儿死到那句儿上了。
你没死就好，你还能分出哪个劲儿死了？他不是在哪一劲儿上死了，真正的明眼人在哪一劲儿都能活得过来。他这个人，他不是说在那儿死，他就是他只有气势，他不就是还不眼明这个人，
他那个
他
谢子
一
公
直
鸟
他。
这儿也没活过来啊，他这儿也没活过
对
来
呀，是的，他一直没活，他都没明白谢子供养是什么意思，就是那个禅师都没有明白，他还说他都不明白为什么黄龙会说谢谢你供养。这个人只有禅宗的气势，就是这个人只有禅宗的气势，他还不是一个明眼人呢。你要是非要说这个人是在哪儿死的，说他是在性命难存的时候死了，如何是黄龙？他一问他就已经死了呀，对不对？他问如何是黄龙就已经死了。佛教
对
不是
对，
说了吗？五教如荼毒鼓，闻者皆丧。你非要让我敲一下子，我一敲你就死了。王师兄，你说对对对，你不敢说对了吧？
我对啊，他第一句他如
对
何是
什么
黄
对
龙？
呀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则公案还没有念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。
我这不是蹦蹦跳跳的，哪死了？
哦，你蹦蹦跳跳，好好好好，你没死，是我死了。
啊，石
那
头
这
落
个
叶。
僧人死了没有啊？
那我不这不收礼了，老师。
啊？
不收礼了，换一个题，这个题太简单了。
你这，我问你僧人死了没有？你说啥？
我说，老师换一个题，这个题太简单了。
哎呀，你咋了？你就蹦蹦跳跳走了？我问你这僧人死了没有？你刚才还说你蹦蹦跳跳的呢，说到你的时候蹦蹦跳跳，问那僧人你要换一个题，好吧？不管是题简单还是难，但是你今天说了一句在哪一句下死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这一句啊，你就死在禅宗公案千八百则公案，千八百则公案还没有生你就死过了，你还在哪一句死呢？你这个。小野狐狸精啊，学习公案的目的是什么？学习公案的目的就是，你如果认为你有所得，他会把你这个有所得击得粉碎。学习公案让你不要抱固定的见解，不管是你认为明心见性这儿是否有所得，还是知道咋死的，不管你在公案这儿是否就是在明心见性这儿是否有所得，刚才说了，你如果在。明心见性这儿有所得，就把你击得粉碎。不，哪怕你在明心见性这儿还没有所得，但是你有你固定的认为什么是见性的这样一种修行路线，他也会给你纠正，给你打破。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总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，到灌西要抓灌西，到黄龙要抓黄龙，到赵州要抓赵州，到明心见性要抓明心见性。知道就知道，知道啥呀？知道啥呀？
我跟那个谁说的？
知道咋死？谁知道咋死的？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死过了。今年你就死吧你！哎呀，没有想到我们对新中心的师兄只能来这样一句话：去死吧！我跟你说，知道之前都已经死了，他才看这则公案就死了。今天这个王师兄啊，你就在这儿，你就死在哪一句之句下？你可不知道你死了多少遍了，我可是抓住你的小尾巴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一句话我算是记住了。我这个人很记仇，你稍微有一点漏洞，我会记死你。
老师，你得记好啊！
我肯定记好，你放心。我下一次我再调调，看看你在哪儿死，让你再分析分析。你等着吧。只如灌西黄龙且至，赵州说嘟驴嘟马又做陌生会。公案是这则公案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九响赵州来了，只见小木桥，你只见小木桥，没有见赵州，性命难存是说僧人的吧？他们两个呀是互说，他们两个是互说。这个僧人的意思是，你看看，我只看到一条小蛇，你看到小蛇没见到黄龙，如何是黄龙一大块呢？忽然遇到金翅鸟的时候如何？黄龙说性命难。 难存。黄龙只是说了性命难存，没有主语，主语让你们猜。延续说是说的是僧人，这个僧人也以为是说的是黄龙啊。僧人说的是你是黄龙，我是个金翅鸟。黄龙遇到金翅鸟的时候来时候如何？僧人是说的是他是金翅鸟，所以僧人认为是黄龙性命难存呐、啊。僧人是认为黄龙性命难存，延续那个黄龙是说的是这个僧人性命难存，但是他俩说的都不对，实际上是延续性命难存。所有的这些什么披剑集都是摄像也延续的，渡驴渡马渡的都是延续，性命难存都是说的延续的性命难存，延续快跑，刘建州你性命也已经难存了。哎，你看看人家延续怎么说的，老师存就行。刘建州快跑，刘建州你没有剑疾，黄的那个龙早都被龙给吃了，还快跑呢你。跑哪儿去啊刘建州，你告诉我你跑哪儿了，
撑死他，吃了就吃了，撑死他。
撑死他，好吧好吧，谢谢你供养嘛，你这不就是。人黄龙说谢谢你供养。
我这不要钱，免费的。
对对对，这叫供养。他不能去这么分析哦，这些公案啊都是伤风犯手的，你一分析啊你死的可快了，这王师兄都是就是可慈悲啊，可胆大呀，虎口里横生啊，这样分析公案。
老师我那个我不怕死。
对，你绵绵密密的以你的身口意供养禅师，你好慈悲，你不怕死，你为什么分析他在哪一句下死了？
不怕死我这个。
老师、老师你真慈悲、一身都是草。
刘建州我招你了惹你了，你才慈悲，你看你刚才还想要救王师兄啊，让他快跑，谁有你慈悲啊，对吧？
我错了。
没事儿没事儿，论错我最错。大道透长安，什么是透？也就是大道通长安。哎，这个人连农，连农啊，这个人呢、是那个什么，是冯学成手下的人。冯学成他是云门佛缘给了他法卷，反正是你说他怎么样吧，他也有点禅味儿。我那个时候在修新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在论坛上经常的，就是那个什么，还偶尔有联系呢。哎，对对对，还偶尔有联系呢。冯学成连农到了连农这一支呢，他认为是这样，他认为从三藏十二部下手去搞禅宗的开悟很难，他的意思是先搞传统文化，再从传统文化下手，再让他去开悟见性，先从那个就是孔孟老庄这里下手，从这个地方上再给他看看有没有见性的机会，就是到了莲农这儿，他有这样一种的说法。结果他们这一个走向了什么呢，他们这一个就走向了易经，因为易经你根本都搞不明白他的义理，你好难搞，你即便搞明白点你也成了算命先生了，结果一搞到那儿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早期的时候我跟他有，他有时候说话有点馋味儿，不提人名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关系算是不错的。 LVM 就是齐老师呀。哎呀，刘建州有一本书叫《心谈谐音》，你应该去看看，《心谈谐音》就是以前的时候齐老师在网络上的名字就叫做 LVM， 这个名字起的毫无那种的联那个什么联想，没有一点联想味儿，可好玩了。齐老师叫 LVM， 我们跟老师主要就是以 LVM 相见，他是就是齐老师嘛，齐老师他就是问连农，问齐老师向什么处下手，齐老师装糊涂，只管种藕莫采造桥，呵呵，原来老师也不懂造桥呢，不止不懂造桥，我连种藕也不懂，嘿嘿，却有一样是老师的拿手好戏，蒙我等造桥众偶人，你也不得无分黑，虽然顶礼了再三了，向什么处下手啊，只管向什么处下口的时候，不是那个莲花吗，对吧，开莲花吗，你只管往下种嘛，种了之后的话它早晚会开的，你只管往下种，你只管往下种，你不要管造桥，你不要管造桥，只管众偶不管造桥。哎，这个地方的这个众偶就是说的是莲农嘛，莲农嘛，向什么处下手，就是他问齐老师向什么处下手，齐老师说我要种死你，但是齐老师说的好听嘛，只管种藕，就是你莲农啊，你可别忘了你自己的本分事哟，你还问我向什么处下手，你这么一问你可就失了哟。哦，然后莲农还是有那么一两下子的嘛，对吧，啊，原来你也不懂造桥，你也不懂造桥，不止不懂造桥，我连种藕都不懂，那个莲农你是不是懂种藕啊，就是对对对，我是不懂，你就懂，你全家就懂啊，齐老师就是这个意思。莲农说却有一样是蒙我等，就是你不懂，但是你却就是说的是在你的基础上你让我们造桥种藕，就是说的是他老师辛苦嘛，老师说你也辛苦不得无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是两家宗派在这再次在那个什么有理再三了，再三有理。 他们是两个派别的。我的思维理解和疑问请老师细讲讲。石桥比喻智道，独木桥比喻小法。这个莲农不是修心中心的呀，刚才说了他是什么呀，他是就是云门宗啊，云门宗的云门寺佛缘老和尚，他呢给了一个在家人一个法脉，就是把他的云门宗传下来，这个在家人就叫冯学成。但是冯学成他多以讲传统文化为多，冯学成下头还有一个叫莲农的，但是莲农最后也跟冯学成好像分开了。这个莲农在网上也经常见，他经常有的时候写一些公案的贴出来，然后自己写一些小诗来送这些公案。他自己也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学堂，冯学成也是传统文化的学堂，然后他们两个最后是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学堂分开了。他们的思想当时是，我说你怎么弄这些传统文化之类的，你还是要学佛。他的意思是学佛现在来见性的更难，因为这个心窍啊显得很崎岖，还不如从传统文化，不是那个，不是现在所说的传统文化，就是从孔孟老庄这里下手啊，来弄，可能还更容易入禅。他们是这个意思，从国学，不也不算奇怪，也不算奇怪。他禅宗也是文字嘛，他的国学的，他当时的这个孔孟老庄也是文字，他不是弄传统文化，不是让你弄善良的，不是弄那个善良的，倒是有一点相通之处。我猛一听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相通之处，但是好难。好难，还是要信佛，没有一个信佛的基础上，你咋可能说一个无佛？现在的人对于信佛没有基本的信念，我们现在修心中心连信佛的基本信念都没有，信的都是自己那点一亩三分地儿，自己学了佛了，自己的烦恼多少了，你是老几啊？你烦恼少了多少，多了多少，能怎么着啊？一天到晚都盯着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，还说心中心法好，好了就好在你的烦恼少了，你真的是你自己算老几？这是吸引去，他说的是那么说，反正他们讲传统文化就是讲那个孔孟老庄啊，庄子啊什么的，禅说庄子啊这一类的说了一些，但是你到易经那传统文化就得学，那学到易那个地方，我觉得都卡到那儿了。然后大家的问题都是奔着那易经去了，因为当时有论坛，根本都不在什么逍遥啊什么道啊，不在这些上，都是奔着那个易经。那易经一贴出来，大家都奔那个去了。然后易经的文字晦涩难懂，杜离仲杜马说的是大道广间，即便来僧不理解，也一样不在此外。大道透长安是一个意思，可是老师为什么公案作者认为黄龙答的，是不是黄龙说是则是，似则似嘛，是不是说答语有点绕，比如说谢子供养黄龙被吃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对，为什么作者认为黄龙禅师答的不如赵州好呢？他答谢子供养，为什么公案作者认为黄龙答的不如赵州好？就是这一则公案说的是不立一个孤微啊，那真正的就是高手看着可平常，是这个意思。孤微不立道方高，他答谢子供养，不安红纸。齐老师把这则公案贴出去了，齐老师没有直接回答。谢子供养不是说黄龙被吃了，是说的是他被吃了，是说你被吃了，不是说黄龙被，是说那个僧人被吃了。如何答才能不孤危呢？赵州如何答才能不孤？赵州如何答才能不孤危？如果他要问我，我就说的是什么是赵州，什么是黄龙，我这你把你碎尸万段，这就是不孤危，你能上他的当。但是齐老师慈悲，看看齐老师怎么答啊？赵州自赵州，黄龙自黄中。黄龙如果起赵州的风格，也不伦不类。你只见如何是黄龙，行云不雨，如何是黄龙淹死你？行云不雨，用雨下雨淹死你也行，劈雷劈死你。你说淹死你，如何是黄龙？黄龙专吃赤斑蛇，所以联名为什么不说吞云吃雨？可能是他不饿，哈哈哈，是我说的。我说把他给吃喽，吞云吃雨。齐老师说他不饿，齐老师说我呀如饥似渴呀，每天都是如饥似渴。齐老师骂我呢。拖拖的蔫不羁的，就是禅宗的风格，就是一大坨。蔫不羁的不是说笑葛，是说禅宗试过了没有效果，不想见效果。我想见效果是不对的，我想见修法有什么效果，我想见见性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不见效果就对吗？也不对。想到老师说的古佛过往久矣，就说运用六根而不为六根所遮的时候，就是古佛的过往之处吗？我家驴马不听话怎么度？那就我家驴马不听话，那就既不见照着，既不见大桥也不见小桥。谢老师超度善财就是沈红说的铁扫帚啊，你就拖累老师吧。哎呀， 我家驴马不听话怎么渡？就齐老师说，那我就不渡。那渡什么渡啊？不是说因为他不听话，他是果然真不听话。因为并不是有个话让你听啊，你老想要听话听话，那老师都没有话，你听个什么鬼话？你要听什么话啊？你有个话可听，跟人家有个一把琴来一样的，这话一看都可外行。所以齐老师说，那就既不见大桥，也不见小桥，归西铁四要主，管他听话不听话，怕会踏坏了一群莲藕，感情连老财也一并。哎，你别看这个莲农说话还是有点长。不听话怎么办？管他听话不听话呢，都给他扫下去嘛，拿起铁扫帚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把那个扫下河，就把你的，你这么说把你给踏住了，伤风犯手，伤了你自己了，连你也一块扫。连农还是有点馋味的说话。当然了，这只是论坛上的这种的答语啊，人家可能想了一天了才答出来这样一句，也说不准。有馋味儿，大家看一看品品这个味儿也就行了，真正怎么样还是在自己啊，不是在这顶上的文字，但是这还是挺有馋味儿的。这则公案应该是说完了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我说吞云吃雨，为什么不答个吞云吃雨？老师说他不饿，可能他不饿，不饿也要吃你。现场看看，再看看赵州语录吧。哎呀，赵州语录可好玩了，现在看看赵州语录，谁有十分钟了，看哪些。赵州的适合倒着看，我们倒着看吧，人家是正着看，咱再倒着看试试，随机。因为什么呢？后前面的讲的多，后面的讲的不多。从这看，还我伴儿来。师问僧人从什么处来？从南方来。和什么人为伴？和水姑牛为伴。好个师僧，为什么和畜生为伴？因为他跟畜生不义。好个畜生，真肯，不肯且从，还我伴儿来。这个僧人，这没事在这斗嘴啊，这几个人在这斗啊斗啊，那嘴巴都可厉害，都不饶人。你从什么地儿来？我从南方来。你跟什么人为伴呢？不是说了吗，朝朝同佛起，夜夜共佛眠嘛，对吧？你那个佛呢？佛你拿出来给我们看看，供什么人为伴？供那个老母牛。老母牛是骂赵州呢，骂赵州呢。老母牛就是你还问我这个，我骂你，你还问我，我骂你。你南方来，南方跟什么人为伴？跟水姑牛为伴。赵州说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一个好一个大好一个僧人，为什么跟畜生为伴啊？因为你就不跟畜生是一样的，好个跟畜生是一样的，好个畜生，好个畜生，真肯。就是啊，他愿意做畜生啊，不肯且从，不肯且从，还我伴儿来。你就是因为好个畜生，真肯，真肯，就是他怎么肯做个畜生，他怎么肯做个畜生，不肯且从。那你就是你不肯，他是个畜生是吧？你不愿意是个畜生，你不愿意是个畜生，你还说你跟畜生为伴儿，还我伴儿来。堂中还有祖师也无，有换来和老僧洗脚。这则公案也没什么吧？堂中有两个僧人相推不肯做第一座，主事白和尚。赵州说总叫他做第二座，谁做第一座？装香者香装了，借香定香，这个也挺好玩的。两个僧人在这儿相推呢，谁都不肯做首座，就跟那个办事的，就是主法的人，就跟赵州说了。赵州说的，哎呀，他们都做第二座就行了，他们都做第二座就行了，谁做第二？那谁做第一座？赵州说，你去装香吧。那他说，我们已经装完香了。赵州说，借香啊，定香啊，人家正在那做法事呢，做法事呢，在那说呢，哎呀，谁做第一座？谁做第一座？都做第二座吧，那谁做第一座？你去装香，装完了，香装完了，你装的是借香啊，是定香啊？你看那个赵州，人家这办事呢，给他规规矩矩答办事，这赵州回答的也不着调啊。叫谁第一座？装香，装完了香了，装完了香是借香啊，是定香啊？你要是真的去主事啊，去做法事啊，这简直要被赵州气死。哎，看看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，赵州和那个文远论义，就是占列不得战胜，战胜者输胡饼，就是谁比谁糟糕，就是谁要比谁认输才行，谁要是不认输了，谁要是认赢了，那他就输了，谁要是认赢了谁就输了，就是你只能比更糟糕，你不能比更好，谁要是更好谁就输了。所以赵州一开口是我是一头驴，这一开口的话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赵州跟文远他们都是人嘛，所以赵州就说我是头驴，文远就说我是驴的胃，赵州说我是驴的粪，文远说我是粪中虫，这不好说了，谁还能够比粪中虫，比那个蛆更低的还有没有了？大家还能想到吗？不好想了哈，我是粪中虫，这不好想了，我是虫的屎，那已经说了是驴粪了嘛，你再说虫中屎的话就low 了，因为赵州已经说了是粪了，你是粪中虫，你是虫的粪，你这一说就已经那个了，就是粪它已经用过了，虫也已经用过了，我是粪，我是粪中虫，你再说你是虫的胃都不好说了，说到这儿不好说了，再说他们在这儿也要比那个急中生智啊，所以他是粪中虫一下子接不上来了，不过赵州我是粪中粪。人家是粪中虫，文远说是粪中虫，这地方不好往下接了，我反正是接不上来，我就说你赢了就行了。 但是赵州急中生智，赵州说你这个你在粪里头干啥呢？文远说我挺舒服啊，我在里头过夏呢。赵州说你输了，如果这个地方他说赵州说你在里头干什么呢？如果文远要是聪明的话，文远就不应该回答他师傅的问话，文远就应该说你输了，因为我们在比猎呢，我们正比着猎呢，你突然在这问我你在里头干什么，你这一句话就已经没有比猎了呀，对吧？所以赵州一问这个文远要是机灵的话，文远就说你输了，不是赖皮，就是赵州不是赖皮，赵州狡猾呀，狡猾得很，这些人都好狡猾的。对，转移话题了嘛。
哎，老师啊，我请问一下，他们不是比哪一个就是输嘛，就是更差嘛，对吧？
对。
对，那他如果他说我是一头驴，然后他说我是牛尾，那下面就是你是对了，你是对了，不就是你胜了嘛？你胜了，他就输了嘛？为什么还那么多话呢？
哎，就是比着游戏嘛，不是说的你我，
啊，
是比游戏呢，在这游戏里头玩呗，就是要比更小更小的。
好吧，好吧，
你的意思就是他说我是驴尾，你说 行，
对
你
呀，
赢了，
你赢
那就
了。
胡饼，那就不好玩了呀，那就行了吧，那就吃饼吧，吃饼了，完了，
哦，好。
一个比一个更过分，比的就是这个，你过分，我比你更过分。有俗行者到院里头烧香，试问僧人，你在那儿烧香礼拜。一在那儿烧香礼拜，我又供你在这里化雨，正榆末时生在哪头？僧云：和尚是什么？诗云：粪中下，过下是解脱化。崔刚，你现在修心中心，你修了没有啊？好像前一段见你还没开始修，现在是白做已经过了，是吗？还是我理解错了？我们正在这比书呢，你在这说什么解脱啊？你，我过千座了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我现在虽然你没有见我，我已经在这个电脑这头给你抱拳了，我不由自主给你抱拳了。就像你这种过千座的，我真是厉害厉害！正在这比谁比谁更糟糕呢？你在那比你解脱，你最厉害，就你解脱，不像我们这些驴呀、啊，驴中粪呐、啊，哎呀，在这雇佣雇佣雇佣，在六道里雇佣，哪有你这么超凡脱俗啊？过下是顺余脉了，对呀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过下我在里头干啥？我在里头过下呢，我在里头过下呢，这就已经就是他顺着赵州的余脉了，他就没有顺那个输赢的余脉呀，本来是要比输赢的呀，对，忘了比劣了。再看一下刚才的那位崔大德，分钟过下是解脱化，这里说的是离开解脱，离开佛法，分钟过下是解脱化，大德。崔大德不是过下，是不是怪输？这就没意思了，在这比谁比谁更糟糕，谁比谁更劣，在六道里头谁最低？一在那儿烧香，我正与你又在这里说，正榆末时生在哪头？和尚是什么？榆末则即在那头，榆末已是仙也。这个也一般。今天吃生菜熟菜，知恩者少，负恩者多。今天吃的是生菜是熟菜，他拿起一茎菜，他提起来，知恩者少，负恩者多，知恩者少。这菜头不错的，今天吃生菜吃熟菜，这菜。都不说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说，你看，赵州说，知恩者少，负恩者多，都是负恩的，都是这没良心的。这菜头是不错的，这个菜头是不错的。你是问哪个啥呀？大难说知恩啊。知恩者少，负恩者多，就是说都是知恩的少，负恩的多，有良心的少，没良心的多，是说菜头这个没良心的。实际上我理解是夸这个菜头，就是。不说是他夸还是他骂吧，总而言之，这个菜头是不错的。你在此间多少时了？七八年了，还见老僧吗？见。我做着一头驴，你做什么见？入法界见。我将为你有此一朝，枉吃了许多饭，为什么不到你像草料里头见？这个僧人啊，这僧人赵州问这个僧人，你在这多长时间了？我在这七八年了，你还见我吗？还在见我吗？就是还见到那个本来面目没有啊？见了，见个鬼的见呀、啊！就是所以赵州就意思，我都是一头畜生了，我看你见什么？你见畜生吗？你是畜生才能见畜生，好吗？你还见？你见鬼呀、啊！然后他就说了，入法界见。赵州气死了。赵州说，哎呀，我见你都不知道啊，我在这儿啊，你就是你这就是你啊，你都这么说话，你这么说话，你都白吃了七八年的饭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那你应该怎么说啊？应该怎么说？你应该怎么说？我做一头驴，你是在什么？你怎么见我呀？给你草料，给你草料，你就这样嘛，你就给我草料不就行了？哎，这个公案也挺有名的。赵州和侍郎游园，见兔子走过，侍郎说：“和尚是大山之士，兔子见了为什么跑？” 赵州说老僧好杀，这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，这等死汉。对啊，赵州气得不得了了，你在赵州这儿没想到都混了七八年了。哦，你见过小视频哈，赵州跟那个官儿游嘛，那官儿啊怎么认为僧人，他认为僧人跟俗人是不一样的，然后兔子从旁边跑了，这赵州这个官儿对僧人吧他又觉得不一样啊，他又心里头怀疑，他就调侃这些僧人，和尚是大善之士，怎么兔子看到你还跑了，对吧，你是那么慈悲的人，你说你兔子看到我们跑也就罢了，我们吃兔子肉，你是大善之士，兔子见了为什么，因为我好杀，也就是你再问我还要杀你呢，你还在这问，这个老僧好杀这句话不是有理由，没有什么理由，你也不用想是为什么这么答，就是要杀，光要杀兔子还要杀你们在座的各位，只要你们想要有个心，想要摸点什么东西都杀死你们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
晚安晚安老师。
别感恩，学禅宗的时候不要说感恩，太别扭，就这样。
我说晚安老师，晚安
好好好，晚安晚安师兄们晚安。杀了一群就没杀死你，还杀了一群。